为我们讲啊几分钟的见证，我们来现在用掌声来欢迎他啊，白琳姐妹。
弟兄姐妹们平安。
那个麦克。
感谢牧师啊，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里能够啊为主做见证。大家也许都看到这个我们的那个每周的 program 上面啊，都有为我爸爸白杰他的那个胆管疾病。
大家可能都看到每周在这个 program 上面都有为我爸爸的这个胆管疾病祷告的这个事项。那因为我爸爸呢，他是两个月以前被诊断为是胆管癌。像胆管癌这个疾病呢，它是一旦确诊之后呢就是晚期。然后根据医生的这个建议呢，因为这个肿瘤是长在胆管的里面，如果要切除的话，就是胆管附近的有四个器官，它的一部分都要被切掉。那医生说呢，就是说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手术没有办法做，那只做了一个就是胆管引流的手术，来缓解他的这个身上中毒的症状。当时呢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那个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沉重。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会发生在我们家里。而且的话呢我的人就是也是非常的软弱。那知道我们在人来讲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只有就是投靠神。我也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的就是知道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每当我很难过的时候，那个神总是以非常奇妙的方式来安慰我。我也知道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不住的祷告，然后祷告之后呢，心里面就是真的是很平安，神也会安慰我。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教会的牧师还有弟兄姐妹，他们都是真是很关心我们，都是一直在为我们家里面恒切的祷告。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真的很感动。你想，我们就是在异国他乡，就是人在美国，然后父亲也不在身边。那如果真是没有弟兄姐妹的祷告和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度过这样的事情。也感谢主啊，主也真是也是垂听祷告的主，也是信实的主。他在我爸爸这个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中呢，都是非常的保守，而且保守这手术的顺利啊，也医治了我爸爸在手术之后呢，他这个胃功能失调，不能吃饭，也真是完全的医治。而且我爸爸现在他的身体的状况也比较稳定，就在家里面休养。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我也在问主，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想呢，神呢，他是爱我们的，他愿意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那么他这样爱我们的儿女，还有什么好的东西不给我们的儿女呢？所以我相信，如果就是神将这样的事情放在我们家里，他也一定有他的旨意或者有他的美意。就像我们在圣经上星期五讨论的，就是所说的，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就是我想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家里面人来说，我们要迫切的祷告，也知道要明白就是神通过这件事情上他的旨意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明白了他的旨意，我们也要去做我们该做的工。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所做的工就是也是要一直不停的祷告，求神的医治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爸爸他也是在教会受洗的基督徒，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基督徒，所以我也要就是通过祷告来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的爸爸，来跟他建立来让他跟神建立一个更亲近的关系。而且呢，我们也要尽我们的力量来寻找各种可能医治的办法。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感谢弟兄姐妹能够为我爸爸来祷告而且呢，我相信神就是有他的美意在这件事情上。那么呢，我想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听了白灵姐妹的见证啊，刚才我们也唱了一首诗歌，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主的里边有平安。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说啊，在世啊，二十七节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世界上是都是苦难，那、看你如何去面对。这两天我在网上给大陆的弟兄姊妹讲课，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了我们教会的网站，知道了我们教会的 information， 所以就常常会有电话打过来，会有 email 发过来，这个看到很多的信仰中的问题。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啊？我们主究竟是什么样的主？那我们遇到了苦难，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人和那些信主他们为了得好处的人一个真正的区别。有两个电话使我非常的忧虑啊，我也很难过。我做了他很长时间的工作，有一个姐妹她的牛死了，她的牛死了，她就抱怨上帝，她就说上帝为什么让她牛都死掉了。当然这个姐妹是一个东北的姐妹啊，后来她这个当她面对这个债务，因为她那个牛是种牛啊，这个种牛是贷款20万人民币贷款买下来的。当贷款买下来这个种牛的时候，这个种牛就需要繁殖后代嘛，对不对？还没等繁殖呢就死了。那死了他就说，上帝为什么让我的种牛死了，我这20万如何的去还啊？所以他就后来就逃了，他就离开他的老家啊，为了逃。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要面对这20万，我们人生都会有，今天我们这经济上好了，明天经济不好啊，三穷三富过到老，你不能永远的逃啊，你要面对。还有一个姐妹就更严重了。他说他要他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的妈妈啊，他的爸爸也被一个别人给抢走了，他的妈妈病在床上十几年了，爸爸就被别人抢走了，所以他就很多的苦读。那丈夫也被别人抢走了，他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自己要杀人啊，他要杀他的妈妈的那个女朋友，再杀他那个跟他离婚的先生。所以他问我，基督徒有没有杀人的先例啊？这个圣经有没有杀人的根据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可以糊涂到如此程度啊，糊涂到如此程度啊！我说你第一啊，你要认罪啊，你要悔改，你要认罪。你没有认罪，你信了主了，根本就没有认过罪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去找医生，你要吃药啊，好好睡觉，你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了啊。第三点，要奉耶稣的名赶走你里边那个愤怒的、埋怨的邪灵。啊，要封。第四点，你最好去找公安局说你要杀人。啊，他说那我不杀不成了吗？我说对，你让公安局保护你，让你杀不成。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神？当我们遇到了一点点不顺心或者困难，甚至疾病啊，甚至我们家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神？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思想的。所以今天牧师的题目是：你曾埋怨神吗？啊，你曾埋怨神吗？我们要看几节经文。那么第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十节啊，保罗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段经文讲的是民数记啊，民数记的第十四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过离了埃及以后，他们就不断的在旷野里发怨言，发了40年的怨言。那这次是最严重的一次，所以保罗用了这个例子来警告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要发怨言，都不要起争论。第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九节说：“弟兄们，雅各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已经站在你的门前了。”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到九节啊，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很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从这四节经文看到，不发怨言是一个基督徒的灵性保持着与基督的正常的关系的一个正常的渠道。所以不发怨言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真实的流露 世界人都会发怨言的啊，我们发怨言是很正常的，不发怨言是不正常的。但基督徒成了基督徒，就不发怨言就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基督徒是不正常的人啊。我们常常会说基督徒跟外人不一样，你们属于一群不正常的人啊。可是我们这个什么叫做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我们这里看到说，因为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推卸责任。那我们推卸责任，我们常常夫妻吵架会常常都怪你啊，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人最爱说的，都怪你，如果你不如此我一定不会这样的啊，如果你不那样我就不这样，如果你不干哈我就不干哈啊。我们东北人这个发言，这我记得我姐姐小时候骑自行车，我扶着她我就松手了，因为我觉得她可以了，结果她就看到前面一个人，在前面一个小伙子在走，她就奔着人屁股撞过去，她也不会拐也不会刹车，就就喊快让开让开，结果那人没来得及，嘣把人撞跟头。她起来第一句话说，都怪你，你为什么要站在我的面前啊。那个人挺有风度，说小姐你真的是啊，这个有意思，你把我撞了我没有怪你，你反而怪我。所以我看到说这个发怨言是我们人的一个习惯，很正常的一个习惯。当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当我们一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把责任就推卸了啊。其实这个时候不能够造就我们自己啊。我觉得我姐的第一个动作也可以说 sorry， 对不起啊，对不起，不会说英文也可以说中文，说对不起，我把你撞了，我不会骑自行车，那我去，我赶紧说，我说你别生气，他是刚学的，怪我松手了啊，他不会骑自行车，他正在学啊。那人很理解的，正在学很正常，我学的时候也撞过别人。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当我们用怨言来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不同。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愿意把主权交给上帝了，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旨意。比如说今天我生了病了啊，我生了病了，那么我要如果用怨言来面对上帝的话，我并不一定得医治啊。如果从圣经中看，那个不仅不得医治，还要得审判啊。你看这谁讲得很清楚嘛啊，这个雅各说，看哪，审判的主在你的面前。所以如果审判主在我面前，我们一定不会发怨言。我当年生病的时候，我一直希望有个肾，我的肾衰竭，我就希望换肾，我在台北就是等待换肾的，我到台湾就去换肾，我每一天祷告求神给我一个肾，可是肾一来了就给别人，肾一来就给别人，那我就很生气，我说我这主怎么就不爱我呢，把肾都给别人了，那为什么没有一个肾合适我的，就奇怪，3年都没有一个肾合适我，我都没有拿到一个合适的肾，别人都换了肾很高兴，哇，他换了新的肾，可是他要用排斥的药，要用一生的，可是今天你们看我用药吗？上帝知道我的时间，3年以后上帝完全医治我的肾，我没有需要换别人的肾，我还是自己的肾，我的肾是原装的。所以这就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你的意念，所以不需要埋怨。可是我埋怨了2年多，我希望神能给我一个肾，可是神知道你的肾是会医治的，他会给你时间，当你学到了功课，学到了忍耐，学到依靠他，他就给我们功课，我们就得胜了。 Amen。 所以不要按照眼前的事情来埋怨，知道神他看你整个的一生。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他坐在那个一个大船上，这个船遇到了风浪，然后被这个打碎了，结果他就抱着一堆木材，那个木板他就被冲到了一个孤岛上啊，就像到了一个孤岛上。那在那个孤岛上的时候呢，他就过一个鲁滨逊的生活，他一个人面对着四面茫茫的大海，一个孤岛没有人，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把那些木材拾起来，就搭了一个破房子，然后他就在里边遮风避雨，他天天祷告，希望神能够有船来救他。可等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船救他，他开始学习在那个荒岛上来生活，去摘野果子啊，找淡水啊，他开始学习生活。当他刚学习生活的有一天，他突然他的那个小房子着了火，烧掉了，他连仅有的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了。那一天他开始埋怨神，他说，神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把我送到了这个孤岛子里，然后什么都没有求救的地方，然后你最后一个房子也把我烧掉了。哇，他就在那哭啊埋怨的时候，一个船迎面开来了，他得救了。他问那个船长，你怎么能够知道我在这个岛上？船长说，我看到了你发出的求救的记号，你放了火来求救，所以我离远就看到这个岛上可能有人，所以我就来了，因为这岛是没有人居住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从这个小故事中看到说，当我们埋怨的时候，也许神要在你的生命中行使一个神迹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却在抱怨神。所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耶稣也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呀，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啊，需要一段时间，需要走一段我们来经历神的。什么时候经历神呢？就是在你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能力不行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的判断你自己的能力还行，那你可能就不愿意经历神，你觉得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啊，我靠自己的能力。但是主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常说感恩的话，我们不要发怨言，尤其不要彼此发怨言，我们的家庭里边也不要发怨言啊。当你先生工作失去了，你千万不要埋怨他，说哇你看你真笨，你别人工作都没失去，怎么就你失去了，一定你做得不好啊，不要这样讲，鼓励他鼓励他啊。这个当他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心意人总比事情重要啊。有一天我在家里的二楼上走下来，我们的二楼那个楼梯是换的地板，我就一不小心就踩空了。那时候我要去新加坡收拾行李，就很着急，踩空了就突突突突从楼上就出溜到底下去。哇，我这个还好，我这个身子骨还蛮硬实的哈，一般人就摔坏了。然后我就手就拉住我那个扶手，我就拽住他，一拽把扶手给拽掉。那个装修工的质量很坏，他没有钉在木板上，他钉在那个墙的那个石膏板上，一下就给拽掉了。摔掉了，我心里就很沮丧很难过，坐在那里很难过。我太太来讲了一句话，你怎么把那个给摔掉了呢？哎呀，我那天我想，这是我太太嘛，是不是应该这样讲话呀？我那人需要安慰，需要扶持一下，说看看摔哪儿，摔坏了没有。哇，你看我就感觉到温暖，我就觉得哎，我说你怎么看那个楼梯比我还重要呢？当然我们姐妹很爱惜房子了啊，是这个我也理解。可是这个如果你换个角度，弟兄姊妹，我提醒你们啊，提醒你们，当你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是埋怨那个事，而是要看到那个人他有没有受伤。我记得我们美国人很有个好的习惯，美国人当你摔跟头，他先问 Are you OK? 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 Are you OK?你是不是一切都正常？这个你看小孩子一摔跟头，那个美国人过来就 OK? 那我们一摔跟头，怎么不小心呢？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就有没有这感觉？是不是做父母的常常孩子怎么不小心，我都对你说了十遍了，其实你也就提醒过一遍，那你就一扩大，我说了十遍了你还不小心，你说这块地方啊你都摔了好几次了。我们常常会这样，其实这个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小心的出来的，但是我们需要我们啊，我们的态度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第一节经文，我们先看临前的第10章的第10节，保罗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呢，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发怨言其实是不信的表现，发怨言会招惹神的愤怒啊。保罗在这里这段经文呢，主要讲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被称为发怨言的民族。以色列人我们都说神的选民呢，可是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民族啊。你看看以色列人常常发怨言，尤其你读新约圣经，你看他们对耶稣基督哇那种藐视，然后他才纪念他的祖先如何如何，其实他在跟随的祖先的时候，他一点都不顺服他的祖先，他一点都不纪念他的祖先。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因为发怨言被灭命的所灭有几次，其实这几次事件都是很雷同的，但是他们不接受教训。第一次就是可拉党，比如可拉党他们对摩西和亚伦的抱怨，在民数记，这几段经文都记载民数记，如果你读过民数记，你对这一点都不陌生，回去大家读一读这段经文。然后火蛇的事件啊，民数记的21章，火蛇事件当以色列抱怨的时候，神就让那火蛇来咬他们，结果他们很多人就被咬死了，结果后来他们就求摩西，摩西就跟神求认罪，那神就说你做一个一个铜杆子，把那个一个铜蛇把它 铜杆子把铜蛇举起来，举起来以后人看见那个蛇就得到了医治。所以很多人就那个时候当他们被咬的时候，他们就看到那蛇就得到了医治。所以我们知道这段，后来我发现美国的医院里边就是那个蛇是吧，美国医院你们看那是一个蛇绕在一个那个杆子上边那个标志啊，美国医院的标志是这样，我过去都不知道他那个医院是这种标志，后来我发现是从这儿来的啊，从出埃及记，从这个民数记来的。还有个米甸女子的事件也是如此的。其实以色列刚这段经文讲的重要的是在民数记的第十四章，就是十四章最惹神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信心没有了。啊，他们，当神把他们带到了这个迦南地的门口的时候，派了12个探子去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看那里的这个人怎么样，看那里的树怎么样，看那里的环境怎么样。结果12个探子回来了，有10个说我们不可能得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太高大了，他们高大到比我们高大的，他们像巨人一样，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蚱蜢就是我们东北说的叫蚂蚱啊，小蚂蚱就这么大，蹦蹦的那个，就蚱蜢一样。那只有两个人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说我们可以，虽然他们比我们强大，但是我们有神。你看这个观念很不同啊，他说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有神。尽管因为上帝已经说那块地我给你了，就像我的爸爸说，我这个房子已经给你了，那我看到那里边住了几个 homeless。长得很壮，我就不敢要，我也不敢去拿，那这不奇怪了吗？你难道不相信你爸爸有产权吗？他有那个能力吗？他可以去来行使他的能力来把他们赶走吗？可以的啊。我当年在加州，我住在一个房子里，我那时候单身，我去一个教会服侍，教会给我一栋房子全给我了，你想那多厉害，一栋房子5个房间，我一进去看那房子脏得要死啊，从来没人住过，里边一股特别的味道啊，所以我就收拾出一个房间，我就可着一个房间住，晚上我就顶噼隆扑隆大概30-40个后面一次进来了，我才知道教会为什么把这个房子给我了，这么大房子啊，是让我能够把 homeless 赶走。我就不敢睡觉了，我就把灯都打开，我也不敢出去，当然我也不敢出去，我就祷告啊，那一天才经历神，祷告到2点多钟啊，平安来了，睡着了。就是 homeless 也没有，他们也需要住的地方啊，他们跟我做邻居，我原来不也叫 homeless 吗？啊，我在中国做了2年 homeless 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啊，流浪汉了啊，也可能很多这个网上很多弟兄姊妹听不懂这 homeless。流浪汉，所以我也是流浪汉，我也当过，今天体会一下没有关系。啊，第二天，李敦牧师说：“哎呀，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你没睡好觉？”我说：“是啊，有一些人来。”他说：“我忘告诉你了，那个地方因为教会好几年不用，都是后面在里住。他说你明天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他们就不来了。第二天我就预备了一些饼干啊，预备一些茶水，我就预备放在外面，但是我还是不敢出去，我还不敢出去，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第二天的早上，我看饼干都没有了，水也喝光了，心里觉得挺好，传福音嘛，就是如此嘛哈。然后知道教会的房子里边住着传道人，还能够给他们好吃的。第三天我就出去了，我发现全是西班牙人，讲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住在这里边，我希望他们走的时候安静一点。第三天他们就不来了，就不来了。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有的时候要经历神的时候，需要信心。需要信心，我们对神的应许要完全的相信。我们在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当他们被带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领袖摩西不断的向法老交涉，法老最后不见没有答应他们，反而加重他们担子的时候，他们的这些人就没有站在领袖的旁边，他们反而埋怨摩西说，你看你不说还好，你一说他反而给我们的工作还加重了。他们有看到说，我们要一起去努力我们要一起让法老来做出一个决定来放我们走然后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的领袖。再一次我们看到，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到了红海边，那个埃及的军兵追过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向摩西埋怨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到死在这里边。你看到他们说话狠狠的说话狠狠的，他们来埋怨他们的领袖。但是当摩西举起了杖，那个水分开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神的信实，看到这个领袖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他们走出了这个红海。当那埃及追兵追过来的时候，全部被红海水淹死的时候，他们开始跳舞歌唱赞美， 可是没多久他们又开始抱怨，他们来到了旷野，从以林起行到了逊的旷野，他们就开始因为没有吃的开始埋怨摩西，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他们吃的饱足吗？没有嘛，夸张啊，他们在埃及受埃及的欺负的，他们哪有吃的饱足啊，说你看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吃的饱足，结果你把我们领出来了，来到这个旷野让我们都死在这里，结果上帝就开始给他们玛纳啊，降玛纳给他们吃，告他们每一天领每一天的份，让他们40年都有食物吃。可是他们吃玛纳后来吃的就开始抱怨了，对不对？这不好吃吗？就一个味道，我们在埃及还有黄瓜吃啊，还有茄子吃啊，还有葱啊，还有蒜呐、啊，这里什么都没有，就是玛纳。可是他们的后代呢，说我们的祖先吃过玛纳的。你看以色列人多有意思啊，这就是人的罪，人的罪，完全的不靠神，完全靠自己的心意啊来埋怨。最后呢，他们来到了迦南的边境啊，在巴兰的旷野的加底斯，就在这个地方，上帝的愤怒来了。这是最愤怒的一次，就是以色列人的抱怨啊，他们不愿意得地为业。神说好了，20岁以上的，你们都不要进入迦南地，你们就死在旷野好了。所以整个的，好像大概有100多万人，最后完全死在旷野。他们的下一代才在约书亚和加勒的带领下得地为业，拿到了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不信呐、啊，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发怨言啊，发怨言。首先埋怨神，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啊，我们没有神埋怨，我们埋怨老天爷啊，我们埋怨或者埋怨人。可是我们一信了主，我们发现我们有了埋怨的对象，我们一切都是埋怨上帝，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上帝为什么会那样。我们没有问问我们上帝通过这些事让我们学什么功课，让我们经历什么事情。我们从白灵姐妹的见证中看到，当她的父亲有病的时候她的表现不是惊慌失措，她跟弟兄姊妹来报告，让弟兄姊妹为她祷告，她也经历了神的恩典，她的信仰越来越有信心，她的服事越来越喜乐。所以我们看到，当然有的人父亲有病的时候，他就开始抱怨上帝了啊，抱怨大家不为他祷告，抱怨上帝，那他就开始看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弱点。一个生命啊，平时看不出来，你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在一个打击来临的时候，看到一个生命里边是有没有生命力，还是一个生命里边过去是苍白的，一看就清楚了。一看就清楚了，平时我们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如何的去面对啊？我们要靠信心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神。就像约伯，当他经历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对神失去信心。他的三个好朋友哇，就说你得罪了神，你不得罪神，你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啊，全身都长疮，用瓦片来刮疮，然后这个孩子太太都死光了啊，这牛羊驴全死光了。他一个最富有的人变成了最贫穷的人，他一个最健康的人变成一个最衰残的人。可是他那个时候一直说主啊，主爱我啊，过去我风闻有神，今天我亲身的来看见神，我经历他。信仰的生活不是开玩笑的，需要我们经历它，需要我们经历它。所以我们如果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会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我就站立不住。当我们的亲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感觉站立不住啊？站立不住，会的。当我们的这个工作没有的时候，突然间这个挖掘的没有了，老板说你明天去找新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有站立不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需要神与你同在啊，需要经历神。所以我们看到说什么，所以教会有一个最美的一个事情，我就说叫肢体相通，对不对？一个左手右手有疼痛，左手同样的疼痛，会不会？唐松龙牧师讲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一个右手一个蚊子在咬他，左手就看热闹，我不帮你，左手就说，哼，这回你看，你开始知道滋味了吧？过去什么事都嫌你，吃饭你拿筷子，写字你拿笔，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这回要咬咬你， 这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肢体是相通的，肢体相通的。后来这个右手就腐烂了，中了毒了，然后全身体就腐烂死了，左手也死了，是不是？这个观念就是教会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肢体彼此的相爱，肢体是相通的。当你有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有难处就是我的难处，所以当你有难处，我们大家一起为你祷告，我们就得到力量啊！从神那里，从教会弟兄姊妹里得到力量。那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很多美好的见证，就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的祷告啊，弟兄姊妹的信心使我们坚固，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全然的信心，我们越过这个苦难，我们不仅生命成长，我们也能够祝福别人啊！很感谢主。第二点，我们看到发怨言会起争论。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为什么发怨言会起争论呢？因为发怨言是表示要别人为这件事情负责任，别人要承担这个损失。所以在团体里边，任何的怨言都会引起有人要设法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有这种习惯呢？当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一定要追究是谁的责任啊，上帝不让我们这样做的，上帝让我们经历他，让我们经历他啊，谁的责任？所以有的人要推卸责任，有的人开始为自己的无辜申辩，所以又有的人感到是非纷纭，设法置身事外啊。其实那小事也就是一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和一两个人的不舒服而已，一两个人的感觉不舒服而已。基督徒不要太舒服，有的时候我们不舒服就是成长的过程。成长会舒服吗？你看那个苗，我不知道你种过地没有，那个苗啊，那个玉米啊，如果你在乡下的时候，你在玉米在拔节的时候，你在它身晚上你在那里走过去，你会听到玉米嘎嘎嘎叫，很响的，很痛苦的，很痛苦的，是不是？它在成长，它在成长。所以当它成长的时候，拔节的时候，它需要一些不舒服，舒舒服服是不可能成长的。所以基督有些不见得说什么事情都顺我的心意，顺你的心意，你首先看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你真的领受了神的意象啊，神的亲自的对你说话了，那大家可以顺你的心意。但是我们在一个团体里边，在一个小组一个教会里边，毕竟有我们选出了上帝所设立的领袖，设立的领袖，所以我们要不能完全顺我们的心意，领袖要按我们的心意做。如果领袖不按我们的心意做，就不是好的领袖。摩西就是这样的领袖，他不是按照以色列的心意，他按照上帝的心意带领以色列人。他如果按照以色列的心意，他早就回埃及了。按照以色列的心意，他不可能越过旷野的。但是他知道神让他得地为业，拿到那块地，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他知道神的应许是信实的，所以他愿意往前走，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他，甚至要乱石砸死他，但他坚定地带着以色列人往前走。今天以色列人在说起摩西的时候，已经不是当年的态度了，他说我们的祖先摩西啊，旷野里吃过玛纳，成为他们夸口的对象，因为得胜，因为历史已经跨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这是保罗他根据他的经验和智慧，并按照圣灵的感动教导当时的门徒的话，那么当然也是教导我们今天的。不论使徒时代或者今天的教会，常发怨言的人多半都是只看消极一面的人，他遇到事情不看积极的一面，他看消极的一面。但是无论个人或者教会，如果多看消极的一面，绝对不会进步的，而且一定会使自己逐渐自己都灰心丧气了，自己对自己的信仰都失去信心了，自己对自己的团队都灰心了，会这样的。而且它会影响到更多的人跟着灰心，这就像一个笑啊，这个发的笑，一个笑进入到面中一点，很快就发生一个面团。可是一个如果有信心的领袖带着一群有信心的人的话，他们知道我们不行，但是神行，他们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啊。丰收教会走过了快四年的路程，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靠的信心。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当我们要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在外面吹冷风，说你们这些大陆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没有信主没有几年，三年五年还没有好好装备的人，你们能够建立教会？在全美还没有成功的例子， 很多建了一半就毁掉了。他们毁掉的结果就是因为有一群丧气的人在里说丧气的话，然后领袖不知道如何带领他们，就去顺服他们的，跟着他们这些丧气人的话走，那教会就丧气，那一定丧气的。那教会需要领袖对上帝有全然的相信啊，有全然的相信。那我们今天就建立，我们不仅我们教会在建立，我们很多人受洗在这里，我们也祝福了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昨天德国来了一个姐妹，今天在我们中间啊，她从德国来，他们的教会就是每一天礼拜天都看张牧师的讲道，在他就说我们就是丰收教会德国的分堂了，所以他带了3天的录像给我们看，我们昨天看我们都流泪了。连弟兄姊妹的那个爱，对主的渴慕，他们没有牧师的，他们晚上聚会的，他们在德国，他们对我们丰收教会说了好多的话。弟兄姊妹，我今天放不出来，明天下礼拜我会给你做成片子让你们看一看，我看了我都流泪了。我看到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没怎么样，可是我们却祝福了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丰收教会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要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信心。当我们年底过来，我们就是感恩和赞美。遇到困难了吗？赞美主啊！遇到困难让我们学到功课啊！遇到了问题我们学习功课，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更深的来经历我们的神。所以感谢主，所以因为失败是成功的开始啊，失败是成功的开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大过我们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建造的好；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的家庭一定会建造的好。比如说你看到你的先生很难改变啊，你的太太很难改变，不需要改变他，你要对神有信心，你说神他是你给我的，不需要我改变他，你先改变我啊，哈利路亚，那你这家立刻就改变了。昨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在大庆和丽华的家里边，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数算到11:30，我说散了吧，明天要聚会了，要不带着孩子接着数算。我就很少听到有抱怨的话，几乎没有，几乎没有。这个小组就是3个人啊，就是大庆、丽华加上小严。最早就大庆、丽华他们2个人去开拓，然后来小严，我们把小严也带过去，就3个领袖，他们开拓了7个月的时间，整整7个月的时间，他们走到一个人们都不了解的地方——阿灵顿。我们在 Fairfax 我们很了解，维也纳我们很了解，可是阿灵顿我们了解多少呢？不了解。可是我们知道神有应许，那块地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我们就3个领袖就过去了，七个月。他们的聚会经常保持在20人左右，7个月他们受洗了10个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呢。那最后大清和丽华说，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什么呢？都是神做的，都是神做的。重要是只要你愿意啊，你愿意去做，你愿意去啊，你愿意去，神就会让你做。昨天中午我们也去了罗胜和孔丽的家里边，罗胜的妈妈做梦的时候见到了异象，看见了耶稣，耶稣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要去，就讲了几个字。我说我明白了，神让你回国去建立教会去。今天最后一次在我们中间做礼拜啊，罗姐妹最后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就信了主。第一天根本不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听到一句话，那天我就讲了一句话，犯劳苦担重的来到他的面前。他信了20年的佛教，他在佛教里边有很高的道行的，你知道吗？他佛教里还有一大群领袖，他是领袖领导一群人的，然后他在佛教里一捐就捐10万-20万的，那么委身在佛教里边。他说可是我的重担没有脱落，这么多的重担，结果就听这一句话，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安，他就信了耶稣。今天他的劳苦重担都脱落了，他过去所担心的事情全部解决了。他说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有一人欠他钱，他爱帮人嘛，把钱都给，也不给罗胜，就给了很多人了，结果这个人就不还的钱，他气得要死，他气得甚至有一天他想，我一定要把他女儿给他绑架了，让他还我钱。你看这个，你看你不信主，你用人的方法就会出问题的。结果现在信了主了，说主啊，我交给你了。那主都帮他解决了，人家把钱主动还给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是多么的信实，神是多么信实。所以我们不要发怨言，尤其对你的领袖、对你的小组长、 对你的区长，对你的牧师，对你的领袖，要支持他们的工作，支持他们工作，你有一天才能做领袖。如果你不支持你领袖的工作，有一天你绝对上帝不会让你做领袖，因为你不会做领袖。你没有学过顺服，就不能够做领袖。神用八十年的时间，用了八十年的时间为以色列预备了一个领袖，叫摩西。他用40年的时间学遍了埃及所有的学问，他用另外的40年在旷野里经受着神的雕琢和磨练。可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呢，动不动就要石头打死他，动不动就埋怨他不该领他们出埃及，动不动就咒诅他死无葬身之地。可是呢，摩西却一直为他们代求。我记得摩西有一次的代求啊，我读了非常的感动。当神要审判，就是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说：“上帝啊，赦免他们。”啊，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代求一样。摩西怎么说的呢？摩西说：“愿你在生命册上把我的名字涂抹下去，让他们得救。”你看，这样一个好的领袖，以色列也是不顺服的。可是今天，摩西成了他们的骄傲。今天以色列一谈到摩西的时候，啊，我们的祖先摩西如何带领我们走过旷野，啊，他们从来不提他们走麦城的时候，他们提他们过五关斩六将，摩西怎么带领他们，他们不提他们如何来背逆摩西，啊，如何背逆摩西。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起争论，啊，不要起争论，这个争论没有任何的益处。你们争论没有任何的益处。当一个教会一个小组做成决定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人做的，都是同工们一起商量做的，也根据神给教会的意向去做的。一个教会做计划都是根据你的意向去做的，一个公司做计划也是按照你的一年你要达到什么标准你去做的，去做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不理解，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千万不要发怨言，怨言不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呢，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第三节的经文，发怨言会招惹神的愤怒。雅各书第五章说，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为什么发怨言会受审判呢？我们在以色列人的经验中有许多的例证，从埃及到迦南的整段的过程中，最招惹神愤怒的是他们发的怨言，那是发的怨言。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当我们一嘴一出怨言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了，圣灵就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被为什么我们要呼求圣灵的充满呢？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我们有顺服的心，啊，我们有顺服的心。所以不但教会里不能够发怨言，家庭也是如此。家庭的和睦，家人必须不互相埋怨。上帝给一个家庭有个夫妻的架构，啊，夫妻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的建造和鼓励。可是今天的夫妻却常常的互相的埋怨，他们违反了上帝给家庭的架构，啊，如果夫妻有一方做错了事，另外一方是埋怨他呢，还是鼓励他呢？要鼓励他，因为他正是灰心的时候，他正是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帮助最大的，别人说多少都没有用。他首先看那个配偶的观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使他能够得到鼓励或者得到伤心的一个结果。可是我们常常的不会，我们常常别人不敢埋怨，埋怨了老板我不敢埋怨，埋怨了老板会开除我们，啊，对不对？同事不敢埋怨，埋怨了同事关系会紧张。可是太太先生是可以埋怨的，埋怨没关系的，啊，因为他是我们家的，啊，我怎么埋怨他，过了两天他还是跟我好。可是有多少夫妻不好了，离婚了，现在离婚率多高啊，要小心哦。所以常常说我们要在这个夫妻的这个银行里边储藏钱呢。小孩不就是买个大肥猪吗？每天哭着蹦蹬一个，每天哭着蹦蹬一个。你们家应该有个大肥猪，啊，每天你夫妻里边的感情往里边加一点，往里蹬加一点，往里蹬加一点，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有的时候上帝会给你创造机会，比如说有一方面有病了， 有一方面灰心了，有一方面工作遇到压力了，这个就需要你来，哎，投资的时候了。平时看不出来，最近师母手术就是我投资的时候了，我说天天颠颠颠把小盘给端到楼上去，然后这个弟兄姊妹有很多有爱心弟兄姊妹来我们家给送一些鸡汤什么的啊，这个我就在这儿给端上去，但是我也给做啊，我昨天给做了个鳝鱼汤，这个今天早上人家喝说，哎，这东西会不会不好啊？会不会发呀？我说我也不知道，凭信心喝吧啊，这东西很贵的，这个平时我们家一年都不会买，他很爱吃鳝鱼。鱼的，你像鳝鱼那一根就十几块美金的啊，那一根。那我平时在山里，我常常钓那东西吃，那多得很啊。现在来到美国，这吃了贵的东西啊，电视上端上去啊，这个就是你要投资的时候，嘣一个窟窿扔进去了，嘣一个窟窿扔进去了，对不对？那你扔多了，有一天我生病怎么办？你得给我端上来呀，你开玩笑对不对？啊，你说是不是？那总是我给你端，有一天我那你就不给我端，那也不好。所以你要如果你没投资，才不给你端呢。我告诉你，自己下去吃吧。这个投资很重要，投资很重要，孩子也是，你对你的孩子的爱，你不要老抱怨他。我们中国人是很会抱怨小孩子的，这个孩子常常抱怨说，你看这个死孩子，你看加个死字，他本来是活得好好的，你非得加个死字，你这个死孩子，你永远没出息，你说你还能怎么样这辈子？你要这样说，他真的就被咒诅了，他就没出息。你看那些会教育孩子，他鼓励你，当你遇到了困难说，别怕，有爸在这儿，有妈在这儿。但是我们要接受教训啊，不能老犯这错误，对不对？你看你怎么去智慧的教育孩子，这个嘴里是出抱怨的话呢，还是出祝福的话呢？完全在你的一念之差，你的选择。这个选择需要有神的生命在那里边。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我们的选择一定是脱口而出，脱口而出，脱口而出。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怎么来注意啊？我就很会教育艾伦，我常常对小雪很严厉，可是艾伦我就跟他讲话之前，我就想我该怎么说更得体，所以我就发现教育艾伦的时候，我这话说的就比较合乎圣经。那你教育那孩子，你也想一想，我怎么跟他？因为他已经是大孩子了，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不是说你再埋怨他就可以的了，他已经十四五岁了，他需要你的尊重。你看今天在美国的孩子特别需要你父母对他的一个理解和尊重，他的想法你让他说，说了他不对了你跟他分析，不要崩，就说你这样不行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常常会如此的，常常会如此的。所以我对小雪过去也是如此的啊，他要谈女朋友说不行啊，他女朋友太早了啊，谈男朋友啊，对不起，我说不行。那我儿子就问我为什么不行啊，他我说你还小呢，你先别问这个问题。你看，哎，他们就觉得同学们都在谈嘛，为什么我不行？我说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什么时候谈呢？等你想结婚的时候，你要是我找那个男人，我是为了嫁给他，这个我同意了。如果你说我 dating 不就是犯罪吗？ dating 就是犯罪。圣经里你看有没有 dating 这个词儿？圣经说有嫁人那个词儿，没有 dating 那个词儿。这个 dating 咱们 dating 不起啊，说实话啊。所以谈的时候就认真的谈，这个人就是我上帝给我的。我今天我发现，其实婚姻最美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少年的妻子，少年时代的爸妈给定的，那最美。我们都反抗过，我就反抗过，你们也反抗过吧？父母定的，从小认识，大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小学的同学更美，幼儿园的那最美。你想有多少美好的回忆吧？昨天我们在罗生家里，五个小孩坐在一起，我们给他们给思思他们照相，然后这五个小孩都小腿是这样张着的，然后小带盆都露出来了。我说这将来长大，你看他们多有意思啊！这就叫俩小无猜。那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感情就是如此的，感情就是如此的，所以不要图新鲜。不要推新鲜，所以我们对儿女的管教，我们需要告诉他们啊，我们帮助他们分析啊，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圣经都是对的啊，圣经都是对的。这样马上说圣经教导，孩子一定听，孩子一定听的。所以我们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如何不发怨言，我们怎么能够不发怨言呢？使徒已经给我们一个得胜的要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四节，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讲得非常的有意思。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说啊，要靠主常常的喜乐。 啊，凡是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就不发怨言了。感恩而知足，不但是不发怨言的秘诀，而且是支取神的恩典，把苦难或者困境改变成为祝福的一个关键，啊，一个关键。一个人的生命啊，就在这个时候能够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因为感恩会使我们的眼睛转向胜利，感恩会使我们的眼睛转向积极，感恩会使我们的眼睛转向神，转向神。如果我们抱怨，就是把眼睛转向环境，转向环境。因为你看环境，你一定会灰心的，因为人是罪人，人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你一看环境一定是灰心，你看世界这个环境，你怎么看怎么灰心，怎么看怎么不合你的意，对不对？可是你看神，你怎么看总有信心。所以那个喜乐，那个平安，不是环境给你的，是神给你的。 Amen。 那个信心不是环境给你的，是神给你的。信心环境永远不会给你信心的。今天你读书的时候，你读博士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环境会给你信心吗？会让你博士论文做得很顺利吗？但是你知道主会给你信心，靠着主的恩典，我凡事都能做。 Amen。 我现在说实话，我又面对我明年我的博士论文了，我这个我前段我就想我还念不念了。这个我这个一个课要飞那么老远，当时是老去宣教，也没想那么多，这个一学学了四五年了，才知道这个越来越难了。明年我要学两门课要去，然后每门课都四五十页的论文，这还不算，最后还有一个几百页的论文啊，还要达到学校的学术的要求，这个太难了。我就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我的孩子都上大学了，我还在念什么呀？我的女儿回来，我说我念得好累，她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当然你那么大年纪还不累，你念，我都挺累，别说你。那其实要不要念，当然感谢主。那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一看这个环境，我就不想读，我一看神，我还要读。因为每一次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被装备一次，每一次上一个课我就被提升一次，我也需要老师来教导我，让我能够更成长。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个过程。所以我要得到它，不是为了那个学位，不是为了那个博士学位，乃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使自己生命成长，使我能够更好的服侍主的教会。这是，所以这是当我一看主的时候，哇，有信心啊，有信心啊。神是有恩典的啊，神是有恩典的，总会让我们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能力，找到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感恩多重要啊，感恩多重要。所以我们喜欢唱的时候感谢神啊，不管是玫瑰花有刺还是天寒地冻，我们都感谢神，那个意思是吧，我记不住词了。大概总而言之说，不好的环境我们还要感谢，好的环境人人都会感谢啊，可是不好的环境就是基督徒会感谢了，就是我们这些有神的生命人会感谢了。那些没有神的生命人，他怎么会感谢呢？他觉得我该得的呢，但我们感谢，我们要感谢主。感谢在我们平时，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人说我感谢什么，我这个有没有出什么毛病，我没得病啊，我不像你们得了病得医治，我要感谢。我出车祸，这个保险公司赔了我感谢，我什么都没有。我那你更应该感谢，你知道吗？你的疾病都没得，车祸都没出，在美国你还不感谢主啊？当你感谢的时候，你把荣耀归给主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才说，感恩使我们的眼睛转向神，怨言却使我们的心思停留在自己的失败和无能之中。我们的始祖夏娃受试探的时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不知不觉的时候被魔鬼带到了一个专注神给他的那个树上。魔鬼会常常让你眼睛盯在一件事情上，因为那件事情是你的伤疤。你看是不是，我们常常会夫妻之间呢，有时吵架就盯在那一件事情，那件事你对不起我，一想心里就痛啊。我那次坐月子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你就出差了啊，你就出差了，这个一想到现在孩子孙子都挺大了，还在想这个难受，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的痛楚，魔鬼就让你集中在这儿。其实伊甸园有多少的树，伊甸园有多少的果子，可是魔鬼就把夏娃引到这个树上，就让他天天想这个树上的果子。你看到没有？他就说这个树上的果子啊，神说是不可以吃的啊，也不可以摸。神没说不可以摸啊，他夸大其词，他抱怨就会夸大嘛。一抱怨，我们的话就转了，就夸大了，原来的事情都忘了，越夸越大，最后变成雪球一样。那魔鬼就知道我可以赢你了，因为你已经有怨言了，对神有怨言了。 你说神不让你吃，连摸都不让你摸，你有愿意，所以我就可以做成我要做的破坏的工作。魔鬼不让你看其他的树，其他那么多鲜美的果子不让你看，就这棵树你就天天盯着，你就天天埋怨上帝，有一天你一定会吃的，对不对？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呢？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你为什么不去站在那个好的地方，不看其他的果子随便你吃呢？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眼光从这问题上挪开，从这棵树上挪开，不看这棵树，看神其他的树的丰盛。这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先放一放，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我们放一放，不再争论的，不再讨论的，不再提这个问题，提都不要提，提就给魔鬼钻空子嘛，那我们还要提吗？我们就不提，我们就想其他的事情，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前面的服事，我们面对圣诞节的布道会，我们面对我们所要练的节目，我们要所面对我们的诗班的练献诗，我们面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年底的，我们要换教堂，我们要搬新址，很多的事工，我们眼睛去想其他的问题，不要单独盯着一个问题去想。当谁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他有问题，他有问题，他还在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要过去，要过去。所以我们要感恩，把眼睛盯向神啊！所以约伯虽然失去了所有的，仍然知道感恩。他不理会神从他手里拿走了多少，你看他的智慧在这里。神拿走了很多呀，他几千头驴、几千头牛都丢了，都死了。但是他没有盯这个，说主啊，我这些牛啊，怎么办呢？这些牛，他盯住在哪里呢？他盯住在神给他多少。我们有时候会常常看我们没有的多少，不要看那，看你有的多少。我们常常会有的人呢，一看别人有了，我们心里就不平，我们就奋斗奋斗要有他有的。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大陆来的。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开车去参加聚会，看到路上唰一个某 CD 奔驰很漂亮开过去，她就很生气，她说：“这人开这么好的车，真气人。”你看你，我说那奇怪，那你生气干嘛呀？人家开车是人家奋斗的，但我要奋斗超过他，我要开比他更好的车，那你说多痛苦，我天天生气，对不对？你不要看你没有的，你看哎，主，我还有个车，我在中国还没车呢，是吧？我还记得纽约在北京，在纽约那个王启明一来到美国地下室住着，一开始哇，24小时热水啊！你看这个态度我喜欢。他们有时候怎么住在贝斯门这什么破地方？可是中国，他说我24小时没有热水啊，啊，我要烧啊！我们家我在中国洗澡的时候正洗呢，凉了，没办法，因为烧就那么点水，就得给你用。当时就那个条件，他说24小时热水，他感谢。感恩，你看他这个观念很重要啊，他就能够面对这困难的时候，他就不觉得困难。所以呢，你看神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他是创始至尊的主，你是他的儿女，他一定负你一生的责任，你每一刻都要经历他，他让你今天一直到见主面之前就是经历他。所以遇到困难不要怕，遇到困难就是经历他，明白？所以我这个人就不怕困难。我真喜欢挑战，喜欢环境的改变。我一改变一个环境，我就很高兴，一定有新的东西让我去面对，是不是？我很多人就不愿意改变环境，啊，神就逼着你改变。当年耶路撒冷的教会就不愿意改变环境的时候，神就逼迫来临的，他们不得不改变。他们那些人走到四处各地去，不是去传福音了，主动的，是被动的，是没有办法要逃出去，但逃出去还是基督徒，所以就要传福音，所以福音传开了。人的本性就是喜欢环境，那个成熟的环境，喜欢熟悉的环境，不敢面对新的东西。可是神就让基督徒要面对新的挑战。马丁路德说呀，信徒啊，我们基督徒主要面对的敌人有三个，第一个是撒旦魔鬼，那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啊，我们面对他。所以昨天有一个弟兄在小组讨论说，我们为什么上来不把魔鬼干脆就消灭掉算了，我们也省事了。那我今天当我讲到这儿，我想到如果魔鬼消灭掉的时候，我们更难的经历神，因为有魔鬼的能力，我们才要经历神的能力，我们才胜过他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第一个是魔鬼，第二是世界，第三是我们自己。其中最大的，马丁路德说，也最难对付的乃是我们自己。法老虽然残忍，虽然他欺压了以色列人，但他没有消灭以色列人，他消灭不了的。可是当以色列人真正自由了，他们来到了旷野，却自己消灭了自己，是不是？他们一代人都没有进到迦南去， 100多万人差不多都死在迦南地，死在那个旷野里边。所以你看，魔鬼世界并没有消灭他们，他们自己的信心没有了，他们把自己消灭了。神用这样戏剧性的神迹将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的手，只有3天而已，以色列人就开始因为水苦来埋怨神。我们知道到了这个马拉，那个水是苦的，他们就埋怨神。然后到了以琳，神就用一棵树啊，让摩西砍了一棵树扔到那个水里边，那个水就变成了甜的。那个树就预表着十字架，就预表着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当他丢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生命的苦水就变成甜的，我们的抱怨就变成了喜乐赞美，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得到了甜水的时候，他们高兴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又埋怨神没有吃的。那神就开始给他们玛纳，他们吃玛纳吃的好像没有肉味，他们说没有肉吃，神就给他们了鹌鹑，给他们了鹌鹑，对不对？他们也开始吃鹌鹑。然后呢，当他们水减少的时候，他们就埋怨摩西，摩西没有办法击打磐石让水出来。那次摩西得罪了神，所以摩西就永远不能进入到迦南地。虽然他带领了以色列人，但他也不能进到迦南地，因为他自己做了主。那次他没有靠上帝给他做主，他击打了磐石，所以磐石就出了水，磐石就出了水。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在进入迦南地一次一次的征战，完全是靠神的力量，不是靠他们个人的力量啊。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啊，是他们的力量吗？不是他们的力量，是神的力量，是神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第一点，当我们要避免这个抱怨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目光转向神啊，我们要转向神，完全的从神那里支取力量。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赞美神，赞美神。当我们要抱怨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他，我们不抱怨，我们除嘴里出是赞美的话。当主耶稣基督和门徒他们吃完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在科西马尼园的途中，神和他的门徒们一起怎么样唱着诗上去的啊！我一回来回去回想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流泪。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他们唱着诗去科西马尼园，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十字架。这个难处对耶稣对他的门徒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可是他们是唱着诗面对着艰难的。当保罗和希拉被关进监狱里的时候，当他们两个脚都上了木狗的时候，那个木狗就是脚镣啊，上了脚镣的时候，他们开始唱诗祷告来赞美主，然后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全都开了，锁链全部脱落了，他们连狱卒看到这种神迹，其实他们都信了主。我们看到赞美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啊！魔鬼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埋怨上帝，因为是他让你们失败。魔鬼说你要埋怨环境，因为环境让你失败。魔鬼说你不要相信上帝的能力啊，你要相信你的能力，你要眼睛看到不行就是不行的，这是魔鬼的意思。而神的意思是让我们完全的靠上帝，完全的靠上帝。我们知道世世代代有多少的殉道者，他们是赞美主的，当他们被关进监狱时，他们在监狱里赞美啊，赞美的歌声是不停的不停的。他们在那里，王明道牧师在关到这个监狱里的时候，有一次带他出去劳改，在外边劳动的时候，好几百人在那劳动，王明道牧师开始唱了一首诗歌赞美主，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他。那个时候人还能唱出歌来吗？一个人遇到了冤枉委屈的时候还能唱出来吗？唱不出来。但是王牧师在唱歌，大家就开始觉得他是我们的领袖，看到没有？如果在一群人没有信心中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们应该这样做，他就是领袖。美国的鲍尔将军说，什么是领袖呢？就是那个敢于别人看不到的你看到了，就是领袖，就是领袖。别人看到人眼睛看到你是用信心看到的，你就是领袖，你就是领袖。摩西看到了迦南美地，上帝告诉他了你要得到那块地，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就走出埃及。可是以色列人看不到，他们就常常的埋怨他，常常的埋怨他。过了1000多年，他们看到了，看到了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开始跟耶稣吹牛，我们的祖先走过旷野，我们的祖先吃过玛纳，我们的祖先看过神迹，我们的祖先得到了迦南地。你看那个时候他们就抱怨，过了1000多年他们开始赞美，因为他们看不到神所看见的，神所看见的。所以领袖就是要带领弟兄姊妹啊，把信心给他们啊。领袖 是带领人，领袖不是跟随人，领袖是带领人，跟随耶稣基督带领他们。所以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领袖，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领袖，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啊，我们也改变我们自己的。所以当我们成为领袖的时候，我们就要领袖的那种胸怀和领袖的信心啊，这是多么的重要啊。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遇到经济上不好的时候，现在经济也越来越不好了，美金越来越不值钱了，我们面对着一些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来跟随神。当我们面对功课压力的时候啊，当我们遇到感情出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埋怨啊，是来依靠神。我常常想啊，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就说我吧，有一天我生病了，我的老病又回来了，啊，回来了。上帝不能够让我站立在讲台上了，那我还是不是要感谢神？啊，我想我还是要感谢神。我即使坐在轮椅上，我也要传递上帝的话语。这是神这十几年来给我的信心，让我经历他的信心。你也一样。讲一个小故事，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啊。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叫黄美莲，我好像我讲过一次，但今天我们要再次的看看这个生命。她生下来的就是一个脑袋麻痹，得麻痹症的一个人，所以这个脑袋一麻痹呢，就导致她全身呢，她不正常的一种张力，她一做什么动作，她夸张的很吓人，然后她的脸都是扭曲的，她的嘴是歪的。嘴是歪的，我见过这个人，我在洛杉矶，他在洛杉矶读博士的时候，我见过他。那么他也来到我们中间，他不能讲见证啊，大家在那里啊来帮助他来讲他的见证。他不会讲话的，他不会讲话，可是他却读书很聪明。他从小就问他妈妈：“上帝为什么让我这样？”他妈妈就讲了一句话：“因为上帝爱你。”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太脱离实际了？上帝爱我，应该让我造的美丽啊。我觉得好像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姐妹们常常抱怨自己不够美丽，我们如果有美丽，就很多弟兄们在追我们呢。有的弟兄，我从小也抱怨上帝让我长得不帅，没有小马哥那么帅，然后长得又矮，常常说爸爸从小13岁就让我挑水，所以我没有长起来，是不是？我们会这样子的，会这样子的。可是他的妈妈说：“上帝爱你。”他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爱他，但他就学习非常的优秀。后来他就读完了小学，读完了中学，读完了大学，读来到美国来留学。他考上了 UCLA 的一个美学博士，他得了美学博士的学位。你看到他这个人，你觉得是太奇怪的人。我们有的时候都不忍心看。不忍心看了，我们觉得好难过。可是他很喜乐，他很喜乐，他非常非常的喜乐。有一天，他在美国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中，很多的新闻记者，还有很多的学生代表，各个学校的优秀的学生代表跟他一起座谈。然后呢，他只能用血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有一个学生当众发问说：“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样看你自己？你有没有怨恨呢？”这个问题是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冷汗，恐怕伤害他的心。可是这个问题呢，黄美莲姐妹她就拿起了笔，她写了一个题目：“我怎样看我自己？”一个问号，然后他就笑着对大家就写了几个字。第一个，他写我很可爱，他确实很可爱，他很有信心。第二，他写我的腿长得很长很美，他没有说我的嘴我的眼睛。然后呢，第三个问题，他说爸爸妈妈非常的爱我。第四个问题，上帝更爱我。第五个问题，我会画画，他的画已经存到了美国很多的博物馆里边。我还会写稿子。第六个问题，我还有一只可爱的猫。所以那个时候教室里边鸦雀无声，没有人敢讲话。他又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大家，他在黑板上写出了他的结论。 我只看我有的，我不看我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看我们没有的啊？我们不看我们有的。上帝给我们今天的健康，哇，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儿女，哇，很多年人都年迈了，年老了，想到自己的儿女就觉得自豪，我的儿女可以这样的来爱主，他们在世界上得到人的尊敬，这都是我们有的，我们有的，所以我们就喜欢这些有的。我只看我有的，不看我没有的，这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观念。我们只看神的恩典啊，不看环境给我们带来的难处。众人安静了几分钟，突然全场如雷鸣般的掌声和无数感动的泪水一起流出来，许多人因为他这个见证得到了激励。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一种健康的狭义的人生观。圣经中也说，这些聪明人，他们似乎贫穷却是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基督徒就是如此，我们有了神，我们还有什么没有的呢？我们样样都有的。黄美莲姐妹写了一首诗歌啊，我很喜欢，一会儿我放给大家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学这首诗歌。他不会唱，他没有声，可他会写。他说呀，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说如果我能完整的唱一首歌，请问你能不能完整唱一首歌？你都能，他不能，他不能开口，他不能说话。他如果我能完整的唱一首歌，那将是我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的时候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完整的歌，我却要对你献上我真诚的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的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啊，你们可愿意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意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当这首诗歌谱成了曲在歌唱的时候，黄美莲为这首诗歌的写了一句话，她说这首歌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陌生，因为这是天韵诗班最新的专辑的歌曲，这是我作词的处女作，我写的第一首歌。他说从二月到四月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听过许多好歌之外，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是我产生了尝试写歌词的兴趣。他说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呢，我会将一些我所喜欢的歌手为他们写词，但是上帝在我的心中永远处于优先的地位，所以我把我的处女作，我的处女歌词献给上帝。他说我从小就因为残障而无法开口说话，我更不能完整的唱一首歌。我可以发出声音，但是我不能够控制我的声音，所以怪怪的。我看过他那个歌录的时候，他的动作有一些吓人，但他的内心是那样的美好。他说这是我27岁的时候都不敢和会唱歌的人谈话，甚至在教会弟兄姊妹练习诗歌的时候，我都有一些自卑。他说像我这样热爱生活的人，热爱音乐的女人，我喜欢贝多芬，喜欢莫扎特，喜欢柴可夫斯基，喜欢蒙德尔松，喜欢张学友，也喜欢周华健。他说可是非常遗憾的，我却不能唱歌，我不能弹琴，因为我的肢体不正常。他说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唱一首完整的歌，但这可能是我永远无法完成的心愿。但是我连音都抓不准，那么我只好请天上的云雀以优美的歌声替我传达对上帝的感谢、赞美和爱。他说我作画，我写作， 都在表达我对上帝无限的敬爱，而这些作品也为我自己和其他的人带来希望，这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我永远的都不放弃上帝给我的任何一次的机会。既然我无法完整的唱一首歌，那我就写歌给别人唱吧。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转移和升华的作用。当别人唱我写的诗歌的时候，就等于替我来赞美上帝。这大概是我实现心愿的另一种方式吧。好，我们来听这首诗歌。如果我能唱，我们都能唱，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唱。黄美莲姐妹不能唱，今天我们带她来敬拜主，我们代替她唱。哈利路亚。如果我能唱，啊，我们那个麦克风打开一下，给他那放声音让我们听。唱的这首诗歌，天韵诗班为他唱。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好，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再来一遍，我们来学这首诗歌。我们根据音乐，我们来学。如果我能唱，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不难找你给我安慰，彷徨是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 上的云霄非常的人们，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我真爱你，我真爱你。好，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诗歌，大家都开口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来代替黄美莲姐妹来赞美我们的主。对你说我们真爱你，主，你创造了我们，你给我们赞美的主啊能力，主啊你给我们健康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到黄美莲姐妹这样的生命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健康的人感到惭愧，主，让我们认罪在你的面前，活出你的喜乐，活出你的平安，活出你的荣耀。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一年要过去的时候，让我们真是看到过去的一年里面你丰富的祝福就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行过的路都滴满了脂油，让我们这一年要赞美你，说在年终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